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小朋友们，我是李佳阿姨。晚上九点了，又到了睡前故事时间，我可一直在等着你哦。我真希望你告诉我，李佳阿姨，我今天表现可好了，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孩子。我在努力学会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是我自己穿衣服，自己刷牙，自己洗脸，自己还洗了手帕和袜子，还是自己吃饭，自己学习，自己收拾东西的呢。另外呀，我还帮了妈妈的忙，吃饭前是我给全家人摆好的碗筷，吃过饭后我又帮着妈妈收拾碗筷，妈妈说我棒极了，是个好孩子。是这样的吗，孩子们？阿姨知道你呀，是个很能干的孩子，所以我相信说这些话的孩子就是你。而且我对你呀还有个小小的希望，我希望你每天都这样。接下来的时间你会听到两个成语故事。首先啊，让我们来听一听瓜田李下的故事吧。瓜田李下是什么意思呢？来听一听吧。袁玉修是南北朝时期的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稳，很有见识。据说他九岁的时候就做了州主簿这样的官，十八岁的时候就做了州中正，还兼任尚书度支郎中，后来又升为柏林太守，而且政绩很突出，当地的老百姓都很喜欢他。他之所以政绩突出又得到大家的爱戴，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为官清正廉洁。据说他做官几十年，连别人的一升酒都没有接受过，因此在他做官的地方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且送给他一个雅号叫清郎。当然他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啊，袁玉修到外地去考察地方官吏，途中经过滚州，滚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老友多年不见，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见面，当然要聚一聚了。两个人见面以后，邢绍就拿出了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因为那是朋友真情相送，没有求他办事，不是贿赂。收吧，又怕给别人留下画饼，引起不必要的嫌疑。袁玉修左右为难，但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走的时候把白绸留下了，并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次路过这儿与往常不一样啊，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话，君子不要做可能引起别人怀疑的事情，不要给人留下疑点。在瓜田里或者李树下，古人都是很谨慎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要不别人会以为你在偷瓜。走在李树下，不要伸手整帽子，要不然别人会怀疑你在伸手摘李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白绸不能收。我不能给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留下画饼啊，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请你一定原谅我。邢绍是袁玉修多年的老朋友了，虽然很久没有见面，但是他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情，也就没有责怪他。现在人们经常用这个成语比喻容易引起嫌疑的场合。 啊，原来瓜田指的是种瓜的地，李下呢指的是李子树下。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要不然别人会认为你在偷瓜。走在李子树下的时候呢，不要伸手整帽子，要不然别人就怀疑你在伸手摘李子了。瓜田李下这个成语啊，提醒人们要谨慎行事，以免引起嫌疑。好，第二个成语故事叫后来居上。吉安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他刚直正义，不管和谁都敢讲真话。他为人和做官也不拘小节，只想把应该办的事情做好。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个小官，但是把一个郡治理得井井有条的，老百姓的生活也安定富足。因此朝廷把他从东海太守调到朝廷，封为主爵都尉。有一次汉武帝对他说，我要施行仁政，为老百姓办好事。吉安就说，陛下内心有那么多的欲望，施行仁政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一定不会有什么成效，您这是何苦呢？话虽然不多，但是却揭穿了汉武帝的真面目。汉武帝无话可说，可是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很没面子，他的脸色难看极了。他生气地说，退朝。满朝文武都为吉安担心，他的好朋友劝他说，你虽然说的没有错，但是你这么直来直去的，早晚会招来大祸。但是吉安却不以为然。武帝回到宫里以后，生气地对身边的人说，吉安这个人也太不像话了，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顶撞我，让我下不来台。从此以后，汉武帝就对吉安的成见越来越大。虽然吉安很有能力，但他的官职再也没有得到提升。他当主爵都尉的时候，公孙弘、张汤都还是小官，可是他们知道该怎样讨皇帝的欢心，官是不停地向上升。公孙弘当上了丞相，张汤当上了御史大夫，官职比吉安都大多了。可是吉安还是原来的主爵都尉。有一天汉武帝说，我用人要看他的才能，只要有才能我就会重用他。吉安说，陛下使用群臣跟堆放烧柴一样，是后来者居上啊。汉武帝当然听得出这是发牢骚，是说自己使用人才不当，但是也无话可说。后来就有了后来居上这个成语，它带有讽刺意味，指后来的人胜过以前的人。这个成语本来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指后来的人胜过了以前的人，现在讽刺意味已经淡化了。今天听到的瓜田李下和后来居上这两个成语故事，来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下之卷。如果你还想重复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小朋友，欢迎你接着来收听睡前故事，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就要睡觉了。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接着来听长袜子皮皮。 昨天我们听到皮皮对 Jim 和 Booker 不耐烦了，他认为这两个人简直是无可救药，他轻松地把这两个人赶出了霍屯都岛。当然这两个家伙什么也没捞着。现在呀，雨季就要来临了，长袜子船长担心自己的女儿会不适应岛上雨季的生活。多米和阿尼卡呢，也觉得出来的时间挺长的了，他们挂念家中的爸爸和妈妈。这么一来，皮皮和两个好朋友就决定要回到维拉维拉古拉去。霍屯都的孩子们和白孩子们依依不舍，他们送来了自己编制的花环，又和他们的国王一起挥泪送别了这几个让他们拥有一段难忘时光的孩子。圣诞节就快要到了，皮皮他们能不能及时赶回维拉维拉古拉呢？
三个孩子一路顺风，平安无事。皮皮说，
最好在我们到北海之前及时把你们的背心取出来。
对呀，
都米和阿尼卡都这样说。尽管一路都有很强的顺风，蹦蹦跳跳号还是不可能在圣诞节以前赶回家乡。都米和阿尼卡听到这个消息很伤心，想想看吧，既没有圣诞树，也没有圣诞礼品。杜米有点不高兴，
真不如待在霍屯都岛上。
阿尼卡一直在挂念着爸爸妈妈，他始终认为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家好。不过伤心的是，他们将会错过圣诞节，在这一点上杜米和阿尼卡是一致的。一月初的一个漆黑的夜晚，皮皮、都米和阿尼卡重新看到了家乡小镇的灯光，他们到家了。皮皮举着马走下跳板。
啊，这次南海的旅行终于结束了。
没有人在码头上迎接他们，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皮皮把都米、阿尼卡和尼尔松先生抱到马上，然后朝维拉维洛古拉走去。马艰难地走着，大街和马路上都盖满了雪。都米和阿尼卡透过飘落的雪花凝视着前方，他们很快就要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了，他们突然感到想念爸爸妈妈了。塞德尔格伦家透出诱人的灯光，通过窗子可以看到都米和阿尼卡的爸爸妈妈坐在饭桌旁边。都米显得很得意，
那是爸爸还有妈妈。
维拉维洛古拉一片漆黑，房顶上盖着雪。阿尼卡想到皮皮一个人回到冷冷清清的家里去，他不禁伤心起来。
好皮皮，你不能先到我们家住一夜吗？
皮皮在大门外边拍掉身上的雪。
不去了，我先要把维拉维拉古拉收拾一下。
皮皮在深深的雪堆中继续往前走。雪一直没到了他的腰部，马跟在皮皮的后边。都米说，
皮皮，不过那里很久都没有生火了，一定会很冷很冷的。
哎呀，都米，只要心热就行了，心脏在跳动的人就不会感到冷的。
和阿尼卡的爸爸妈妈不停地抚摸着自己的孩子们，他们不停地亲吻着孩子们，给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睡觉的时候，爸爸妈妈还走到床边给他们盖好被子，久久地坐在他们的床边，听着他们讲述在霍屯都岛经历的各种奇异的事情，大家都很快活。 只有一件事让人不高兴，那就是圣诞节。都米和阿尼卡不想告诉妈妈，他们错过了圣诞树和圣诞节礼品，心里很不痛快。人们出外旅行，回到家里，总会有些不习惯。如果他们回来，正好赶上圣诞节的夜晚，那就会好很多。都米和阿尼卡想到皮皮，心里也有些难过。现在，皮皮已经把脚放在枕头上，睡在薇拉·薇洛姑拉的房子里。皮皮身边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人给他盖好被子。都米和阿尼卡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看看皮皮。可是第二天，他们的妈妈不放他们出去，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此外，姥姥也要来吃晚饭和欢迎孩子们回家。都米和阿尼卡想到皮皮要一整天都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很不放心。一到天黑，他们就再也忍不住了。都米说：“
好妈妈，我们一定要去看看皮皮的。”“
好吧，你们去吧，但是时间不要待得太长。”妈妈终于同意了，都米和阿尼卡离开了家。他们走到薇拉·薇洛姑拉院子外面的门口，停住了脚步。这里看起来就像一张圣诞节的画片一样，整个房子坐落在松软的白雪中，窗子里透出愉快的光亮，前廊里点燃着火把，火光映着外面的白雪，一条扫过雪的路直通前廊。都米和阿尼卡不用在雪堆里挣扎着往前走，他们俩在前廊里拍打着身上的雪。门开了，皮皮站在门口。
祝你们大家圣诞节好。
皮皮一边说，一边把他们带到了厨房里去。啊，那里真的有一棵圣诞树，蜡烛都点了起来。17支圣诞蜡烛在噼噼啪啪的响着，空气中散发着挺好闻的香味儿。桌子上摆着圣诞节的牛奶、大米粥、火腿、香肠和别的各种食物，甚至还有椒盐小人饼干和油炸饼。炉子里的火燃得很旺，木箱旁边马正在用蹄子刨着地，尼尔松先生在圣诞树的蜡烛之间跳来跳去。
原来他想当圣诞节的天使啊，不过你叫他安安静静地坐着也实在是办不到。
皮皮刻薄地说着尼尔松先生。都米和阿尼卡吃惊地站在那里。
皮皮，太好了，太好了，你怎么来得及准备这么多的东西啊？
我是一个勤奋的人呐。
都米和阿尼卡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和幸福。都米说，
我觉得我们回到薇拉·薇洛姑拉真的是太好了，皮皮。
孩子们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吃了很多火腿、牛奶、大米粥、香肠和椒盐饼干。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比香蕉和面包果更好吃。
皮皮，太好了，你尽管没有圣诞节礼品，我们还是过了圣诞节。
阿尼卡高兴地说。
啊，阿尼卡，你提醒了我，我忘了你们的圣诞节礼品，你们俩自己去找吧。
都米和阿尼卡兴奋得满脸通红，他们站起来自己去找。在木柴箱里，都米找到了一个大包，上面写着都米，里边有一个精致的水彩盒。在桌子底下，阿尼卡找到了上面有自己名字的包，里边有一把美丽的红色阳伞。
啊，下次我们去霍屯都岛，我就带着它。
炉灶底下挂着两个包，一个包里是给都米的小吉普车，另一个包里是给阿尼卡的一套小盘子和小碗。在马尾巴上挂着一个很小很小的包，包里有一只正适合放着都米和阿尼卡卧室里的闹钟。都米和阿尼卡把自己的圣诞节礼品都找到了以后，就去紧紧地拥抱皮皮，表示感谢。皮皮站在窗子旁边，看着院子里的白雪说：“
明天我们造一大间雪房子吧，晚上我们在里边点上一支蜡烛。”
阿尼卡高兴极了，他对回到家乡感到越来越满意。
好啊，皮皮，让我们明天就造吧。
我在考虑我们能不能在从房顶到地上的雪堆中建一个滑雪坡，我想教马滑滑雪，但是我想象不出它需要四个滑雪板还是两个滑雪板。
皮皮，明天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我们真运气，正好在放圣诞节假的时候回家来。
是啊，皮皮，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玩得很开心的，在维拉维罗沟啦，在霍屯都岛，在任何的地方都一样。
都米和阿尼卡兴奋地说着，皮皮赞同地点着头，他们三个人都爬到了饭桌上。都米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道不愉快的阴影。
三个孩子一路顺风平安地回到了维拉维拉古拉，都米和阿尼卡兴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爸爸妈妈。不过他们有点担心他们的朋友皮皮，毕竟一个人回到维拉维拉古拉的家是会觉得冷清的。可皮皮的话令人感动，只要心热就行，心脏跳动的人是不会感到冷的。他执意一个人回家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伙伴带着没有过上圣诞节的遗憾回到家里。为了给都米和阿尼卡一个像样的圣诞节，皮皮忙了整整一晚。多好的皮皮呀，都米和阿尼卡又是多么的幸福，他们拥有永远给人带来惊喜的皮皮。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皮皮，就有源源不断的新创意，就有快乐。正当几个小家伙美美的预想接下来的一天造滑雪场、教马滑雪的游戏时，都米的脸上露出了一道不愉快的阴影。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想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小朋友，长袜子皮皮今天就听到这儿了。谢谢黎春阿姨给我们讲故事，谢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睡前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也该休息了，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啊，对了，还要跟爷爷奶奶说晚安，这是小听众游游提醒我们的，他给我发来邮件说，李佳阿姨，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呢，我也要跟爷爷奶奶说晚安。悠悠真是个好孩子，阿姨呀，记住你的建议了。阿姨也要祝愿收音机前的爷爷奶奶们晚安，我们明天再见吧。